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仁牧师。在2019年2月20号，在北京的八宝山的殡仪馆就举行了为李锐遗体的告别仪式，但这一次的悼念会就引起一个极大的争议。何解呢？因为在美国的李锐的女李兰央就公开表示不会参加这个仪式，因为他爸爸在生前曾经表明说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他说明他的意愿，而中共政府为他父亲举行这个的追悼告别仪式是有违他父亲的意愿。他表示他自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美国悼念他的父亲，并且愿意将李锐生前的日记、工作笔记和历史资料送给美国的档案馆。但是在北京这一次的追悼会里面，无论是现任的中共的高官，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或者是过去退休的高官，包括朱镕基、林云山、贺国强等，都有出席这个追悼会，并且这个追悼会是用官式的葬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究竟李锐是一个什么人呢？或者我们看看下面的资料呢，就便略知一二了。原来李锐是曾经任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亦都是曾经在文革的时候被关进去秦城监狱有八年之久的。在89年他是提出反对六四政府镇压学生的运动。有人说他曾经提拔过习近平，但是在他的回忆里面他否认，虽然他对习仲勋有深厚的感情，并且对习仲勋这个人的品格是有高度的评价，但是对着习近平，他批评他文化水准低劣，只有小学的程度，又暗批他刚愎自用，不听中共元老的忠告，又批评习近平好想做一个永远的领导人。他在2019年2月16号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李锐的背景，他的生平是怎样。李锐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起特跌，经历过颇有传奇的色彩。虽然他大学是读工科，是工科出身，多年从事水利电力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历史、善于笔记、直言不讳的一个人。他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晚年悲剧》，所有这些书都成为研究中共和中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的历史专家，难怪他曾经是被邀请去到哈佛大学讲学。他是生于1917年4月13日，是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宣传的工作，曾经做过陈云的秘书，在1958年曾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并且是出任这个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不过在他一生当中有几件大事呢，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所謂庐山會議了。庐山會議呢，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庐山一個非常漂亮、非常安寧的一個地方舉行。除了是指到這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外，亦都是講到在8月2日至6日在同样的地点召开了第八届人中全会。这一次的会议的背景呢，根据李锐所说的，是毛泽东 想係開個叫做神仙會，想去到呢一個幽靜嘅環境，大家休息一下，然後咧落山之後就繼續大躍進嘅。因為當時啊個背景係咁樣嘅，毛澤東咧就推行呢個所謂大躍進同埋人民公社兩項重要嘅政策。呢兩樣嘅政策啊，大躍進同埋人民公社咧，就帶嚟中國空前嘅災難，即係大饑荒。根據香港大學歷史系嘅教授嚇，呢個馮克即係 Decatur Frank Decatur 所講嘅咧，喺呢一次嘅大饑荒當中啊，死嘅人超過4500万人，而事實上啊，喺李鋭所寫呢一個廬山會議裏邊，我哋亦都睇到當時啊死嘅人係非常非常嘅多。啊，彭德懷作為一個嘅國防部長，亦都係開國功臣，睇到國家面臨咁嘅情形，同埋睇到呢個獨裁嘅專制，佢睇唔過眼，唔能夠接受咁樣嘅情況。佢曾經翻到鄉下去巡視一下鄉下嘅情況。見到嗰度嘅人民個痛苦嘅生活，係佢難以忍受，就好想喺大會裏邊咧，係誠誠實實去大家講得清清楚楚。根據李鋭所記載啊，喺呢個時候啊，周恩來曾經同彭德懷咧係傾過一啲嘅説話啊。周恩來就跟彭德懷講話：，喂，毛澤東唔係幾高興喎，嚇，即係咁樣批評佢法咧，佢一啲都唔開心，嚇。但係周恩來話佢係同情同埋同意彭德懷所講嘅，因為佢所講係真嘅事實。彭德懷就問周恩來啦：，既然今日情況係咁樣啦，點解唔喺個大會裏邊講一講咧？周恩來就咁樣答佢啊。我開始就講呢啲嘅困難，嚇呢一個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訴苦誤會咧就一定有啦，咁就令到大家泄氣就好唔好啦。彭德懷咧一聽見嘅時候，就一個比較率直嘅人，佢就話啦：你哋呢一班人真係人情世故太深，可以為老奸巨猾。一語中的，於是彭德懷就上書萬言啊，嚇列舉呢一個嘅政策嘅弊處，而且係得到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等支持。毛澤東睇見彭德懷呢一封信，再加上佢對彭德懷咧不嬲，心裏邊都係好唔順啦，因為喺寒戰期間。毛岸青是跟呢個彭德懷就戰死，佢心底裏邊好唔順，再加上彭德懷嚇資格老，有掌軍權，佢更加有一種唔安全嘅感覺。毛澤東睇到呢一封萬言書，又嬲又驚，就喺1959年8月16日宣告以彭德懷為首嘅反黨集團，就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等免去他們的實權，並推行反右傾運動進行大清洗。我們知道歷史告訴我們，彭德懷是很慘，他之後真的可以說是極之的痛苦，死的時候也的死得非常的淒慘，連他的真名都不能夠用。這次受牽連的人總共有17000人，而李鋭又怎樣呢？他在廬山會議裏面是站在彭德懷這一邊，因而受到株連，因而是受到清洗，被指為是和彭德懷反毛澤東的同謀，被剝奪了黨員的身份，送到去蘇聯附近的一個下放地嗰度咧下放。啱啱當時係大饑荒，李鋭係一個窮鄉僻壤，糧食缺乏， 冰天雪地的地方，几乎饿死。后来有朋友设法将他转到另一个劳改营，他才幸免于难。但是对李锐来讲，打击就很大了。曾经有政府官员来对他说，只要你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立即可以重回党内。他拒绝了，他说在庐山会议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够胆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的公道话，深感绝望。他就对着这些官员说，同意开除，开除，开除。1961年底，李锐回北京的时候，他的女儿李南央就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回来了，回来北京。他那篇文章讲到说，在大跃进中当中没死过人，中国没死过人。父亲听到哭闹就训斥他，你怎知道我们国家没死过人？李南央就说，老师和报纸都是这样买嘛，为什么你这样反对毛泽东啊？李锐就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他结了婚22年的太太就跟他离婚，将三个仔女带走。到这样的程度，李锐仍然是坚持坚守讲真话的一个人。在文革期间，他得罪了左王陈伯达，结果就被送到去秦城监狱。我们知道北京的秦城监狱呢是臭名满布的监狱，在那里呢是被单独的禁锢。你想一想，环境已经恶劣，再加上是一个人完全被隔离孤独，真是呢不死都挺难。在这个时候他怎样挨过呢？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400首诗来抵抗他的孤独，终于在1975年获得释放，被送到去山地那里下放。1978年邓小平掌权之后，他恢复了他的水利电力部，重新加入水利电力部的工作。但是当国家要推行这个三峡的水坝的时候，他就反对，他和记者环保人士的大情联手阻止这个庞大的工程。不单止是这样，他1984年当他拒绝给一个高官的官员的后代有特殊的待遇的时候，他的仕途就突然间中断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是讲真话。到了六四的时候，他也出来是反对六四政府用暴力强力去镇压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锐这个人可以说在中国的共产党史里面是一个极罕有的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很值得人尊敬，一个讲真话的自由派的人士。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